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44集。我们会听到林之洋终于再度回到船上和大家团聚了，不过他也告诉大家出宫前太子紧急向他秘密求助的事情，于是众人决定要入宫救太子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44集，入宫救太子。唐敖说，
太子要不是遇到危险，哪里愿意放弃王位改换女装投奔其他国家呢？他既然有难，我们怎能不救？何况啊，他又待舅兄这么好。哎，九公觉得怎样啊？
王子的大恩是应该报答，但是用什么方法就得详加考虑了。林兄熟悉宫里的情况，哎，有没有想到什么好计策呢？
对呀，这位太子是不是也像骑蛇国的太子一样会骑马射箭呢？如果会的话，办法就容易想了。
林之洋说，
太子虽然穿男装，原本却是女人，不一定会骑马射箭。妹夫如果真心想救他，我倒有一个计策哦。
哦，像这样救人的事，只要用得着我，我一定效劳。不知道舅兄有什么妙计呢？
哎，我的主意是吼，到了晚上啊，妹夫把我背在背上，跳过王宫围墙，偷偷溜进王宫里，再把太子救出来，这样好吗？
啊？王宫这么大，太子住在哪儿？舅兄知道吗？
我知道啊，他住在牡丹楼啊，那里的牡丹长得很高大，花开的时候，王子都会到楼台上去看牡丹。我们进了王宫，就到牡丹多的地方去找，应该是可以找到的。
那么，我今天晚上就先跟着舅兄前进王宫去，看看地势怎样，再做打算。
多九公说，
林兄为了报恩而冒险，堂兄为了义气而奋不顾身，竟把进宫当游戏。请问二位，那里既然是宫院，里外难道没有巡逻守卫的士兵吗？假如两位被抓到了，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更好的计策逃脱。依我看来，还是再慢慢商量才好，这样大的事情不是闹着玩的。
哎，我和舅兄到了那里，自然会留意伺机再动手，哪里是闹着玩呢？啊，九公请放心。
当天用过晚饭，唐敖换上一件短衣裳，林之洋也换了衣服和合脚的鞋。吕氏恐怕丈夫这次去又会遇难，一直劝他别去。林之洋哪里肯听，就和唐敖进城去了。两个人来到王宫墙下，看看四下没人，唐敖就把林之洋背在背上，身子轻轻一跃翻上墙头，里面传来巡逻的梆子声和铃声。他又再蹭过几道高墙，梆子铃铛的声音就渐渐远了。唐敖低声说，
哎，舅兄，你看这里十分安静，大概已经到内院了。
前面这座楼房哦，我想大概就是牡丹楼了，我们下去看看。
唐敖轻轻跳下， 来到院子里。林之阳刚刚站住脚，忽然从树林里跑出两条大狗，咬住两人的衣服。那些耕夫听到狗叫，提着灯笼跑了过来。唐敖来不及背上林之阳，便甩开恶狗，身子一纵，跳上墙头逃走了。耕夫赶到林之阳面前，提起灯笼一照，说：“
原来是给你钱的。”
另外一个耕夫说：“
你们不要乱说，这是国王新立的王妃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打扮呢？她深夜到这里来，一定有什么缘故。国王现在正在吃宵夜，我们赶快去禀报吧。”
一个工人禀报国王回来后，大家就把林之阳带到国王面前。国王见到林之阳，心里又起怜爱，说：“
孤家已经派人送你回船，现在你自己又回来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你舍不得这里的荣华富贵，希望能够被人宠爱。你既然有这个意思，我哪里有不留你的道理呀？只要你缠好小脚，自然会让你进宫。不过你要自己好好待着，不可以再像以往那样任性哦，我一定会好好疼惜你的。
国王又命令工人送林之阳上楼，换上女装，仍旧派从前那几个宫女来伺候他，要他缠脚，选个吉日再进宫。宫女们答应了，把林之阳扶到楼上，替他洗了澡，换上女装，再为他梳头缠脚。林之阳心里暗暗想到：“
哦，今天虽然又被抓到，幸运的是妹夫逃走了，他一定会前来救我。我先想个办法恐吓工人一下，不要让他们再缠我的脚，不然我两只脚又要受苦了。”
他于是对宫女们说：“
我今天是心甘情愿进宫来的哦，恨不得哦赶快哦把我两只脚缠好，早日跟国王成亲。所以呢，不必麻烦你们各位来动手，你们今天对我有情有义，等我进宫之后也会对你们有情有义。你们若是待我不好，我将来有的是报仇的机会哦。不要说是你们几个宫女啊，那些各宫的王妃我也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”
宫女们经林之阳这样恫吓，又想起之前害他被打大板的事，生怕他怀恨在心，便一起跪下磕头说：“
求王妃高抬贵手啊，不要再记
恨以前的事。高抬贵手，
饶命啊，饶命。
你们站起来吧，从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不必再提。你们要我不记恨哦，只要答应我三件事就行。”
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，镜花缘的故事到了下礼拜呢，将会是最后的精彩结局。唐敖、林之阳、多九公他们这一行人还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最后他们的旅行终点又会是在哪里呢？记得要继续锁定镜花缘最后精彩大结局咯。而明天星期五有绘本时间，还请继续锁定收听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